这个十三章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因为你如果想知道敌基督，那么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概念。那么讲到第十二章尾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龙呢是站在海边的沙上。如果是英文版的圣经是大概十三章开始，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龙站在沙滩上，然后呢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还有一只兽呢从地中上来。那么这个三而一的恶者一出现，我们知道这就是撒旦的，因为那个时候撒旦和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地上那个三而一的恶者就主导整个的局面。神是三而一的神，但是呢恶者也是三而一的恶者。龙是假冒神的，抵挡神的，敌基督是假冒基督，是抵挡基督的，然后假先知呢是抵挡圣灵，是假冒圣灵的。所以你看见吗，敌基督不光是敌基督，而且是假基督。这个先知呢不光假先知，也是敌先知。那么还有呢，龙当然是站着和神站在对面。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这个三而一的恶者在地上出现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你看见吗，他们可以，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阴府的力量就倾巢而出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先要对这个第一只兽有一点的概念。那么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那么我们说它指敌基督，那么怎么知道是指的敌基督，圣经什么地方的根据证明说它是指的敌基督，那么敌基督到底圣经里面又是怎么说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关于这只兽。我想为了这个缘，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几节圣经，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蝎毒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所以我们记得，那么这个兽呢，根据我们最后的结论，它是敌基督来说，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么快下结论，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证明说它是指的敌基督。那么敌基督又是怎样的一位呢？所以这一段圣经十三章的应该就给了我们一些的蛛丝马迹。那么然后你看啊，你看这个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敌基督他不光有一天死了，而且复活了。这个死伤医好是什么意思？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看，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这里有人也冒充基督，也从死里复活，所以难怪全地的人都稀奇就跟从那兽。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敌基督一定是个超级的人，或者是超人，然后到时候呢你看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他，所以他一定有他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所以你看呢，他们不光是跟随敌基督，而且呢也拜那龙，龙就是撒旦嘛。为什么这个敌基督能够是这样的迷惑全世界的人呢？因为龙把他自己的权柄给了兽，所以大家就懂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敌基督最后大家对于敌基督着迷了，着迷到一个地步，把他当作神去拜他。那不光拜他，那其实呢你每次拜偶像的背后都是拜撒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警告弟兄姊妹，这个拜偶像是很严肃的事，表面上你是拜偶像，背后你是在那拜撒旦。所以一个人拜兽不可能不拜龙的，不可能。所以你看你们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也拜兽，所以你看这个变成偶像了，你看见现在 现在这个明星很多都是偶像，尤其青年偶像明星，那都是叫人如醉如痴的。啊，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有这从前披头四，他们的那个唱片也是有2万万张的，他们有甚至有一个人他们发狂了，他说你看我们比主耶稣还要 popular 还要受欢迎。所以我们知道的，有一天你看见这个迷惑的情形要普遍全地。然后第五节，他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夸大就是自己是神啊，你知道说自己是神，然后亵渎当然也是指着他自己是神，所以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好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说，这个等到敌基督在那里肆虐，在那里猖狂的时候有多久呢？是42个月，这很明显是3年半，对不对？1载、2载、半载就清楚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圣是跟3年半怎么样是连在一起，所以这里有42个月，大家记得有42个月，那么这个就连在一起了。然后兽呢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所以这里讲的那个兽的特点很清楚，为什么他敌基督？你看得很清楚吗？第一个，他自称是神。那么然后呢，你看，他又从死里复活，然后迷惑了许多的人。那么因为神，因为龙把权柄给他，所以你看他行异能啊，很多人就受了迷惑。那么他任意而行，可以说42个月，那么全地都跟随他，都迷住他了，都迷他了。然后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与圣徒征战，而且呢得胜。所以你看他们还把就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敌基督的情形。那然后这是第一只兽，第二只兽呢就是下面。第二只兽呢从地中上来，那我们现在大概点一下啊，我们详细的我们一两次以后还会再说得更细一点。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第二只兽啊完全是帮第一只兽的帮腔的，是完全它的副手，完全它的帮手。这个严格说来，第一只兽的敌基督是政治性的领袖，这个第二只兽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两个脚好像羊的，你知道很像基督徒，我们叫基督徒的灵就是羔羊的灵。所以呢表面上呢你看见他挂的名号乃是基督名号，但是说话呢却好像龙，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第二只兽。那么第二只兽呢它是宗教性的，宗教性啊，所以这是第二只兽。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要它怎么帮腔呢？它就叫第16节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那么除了那个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能做买卖。所以你看可见那个时候啊，不光全世界跟从了敌基督，而且你看假解先知和敌基督的狼狈为奸。那最后呢你看见他控制整个全世界的经济，那么你一定要额头上一定要受一个印记才可以。这个很简单，就在额头上你放个 chip 就可以，电脑的 chip 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我们在有的老人家不是会出去这个有的会丢掉，他又不肯带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放个 chip 你就容易找他，你就容易找到他。所以到了将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那么还有呢，上面还有兽的数目。那么兽的数目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兽的数目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这里给我们看到讲到敌基督，而且讲了敌基督数目，他的数目呢是666。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第13章大概是给我大概就讲这些你就知道。但是重点是放在哪里？是放在敌基督，放在第一只兽。那第二只兽呢不过是放枪的。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读第13章，第16章，现在你就看见了哈，这个第十三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你看见吗？好像青蛙，这青蛙是胡闹的，所以这个灵是胡闹的灵，看到吗？ 然后呢，这个从什么？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恶者是什么？是三而一的恶者，是龙，是兽，还有假先知。所以我们的第二只兽呢，就是假先知。那么，然后呢，这里的兽是指的第一只兽来说的，所以当然是执着什么？是执着比基督来说的。啊，那现在当然呢，我们都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但是事实上，我们等一等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到圣经去把所有圣经里的资料都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确定说，那么根据圣经的启示，将来的的确在主回来以前，你知道有一个超人要这个迷惑全世界，那么而且他要造成一个局面是政治的统大一统的局面，经济的大一统的局面，还有呢宗教的大一统局面。你知道今天呢有人能够在这个统一全世界是用武力的，用政治和军事的，但是他不能够是文化的，或者他不能是宗教的，或者他不能是经济的。可是你看见等到将来一基督来的时候，那么整个的世界就完全统一了。那么现在大家已经慢慢看出来，自从有了这所谓的 webs， 已经自从有了这些网站以后，一上网，你知道整个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世界无形之中的已经慢慢的统一了，这个整个的地球变成一个村子啊。所以我们知道，尤其是我想我们以后看得很清楚，就自从这个网络发明以后，那么大家知道说整个的世界已经往那个趋向走，就最后是政治的大一统、军事的大一统、经济的大一统，还有宗教的大一统。那么这个怎么成功的呢？这个是敌基督第一只手跟第二只手狼狈为奸的结果。那么这是我现在先把结论告诉弟兄们，但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都会读到这些。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三而一的什么呢？三而一的这个恶者出现了。那么读到第十三章，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这里讲到十角七头。可是呢，你如果读十七章的话，你发现我们好不好看第十七章第七节？第十七章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太多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那圣经里有好多奥秘，弟兄，这里有一个奥秘是兽的奥秘，就是敌基督的奥秘。为什么呢？这里讲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么约翰呢，把奥秘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个奥秘不是不知道，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你怎么知道可以知道呢？这里有两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是可以知道的。谁是敌基督？敌基督将来从哪里出来？敌基督将来是怎样一回事？那约翰告诉我们说，这是个奥秘，但是呢，这个奥秘是解开的，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封闭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奥秘是解开的。那么就像谜一样，那么你要解开这个谜底呢，你一定要先有谜面才可以。所以你会发现呢，十三章是谜面一部分，十七章是另外一部分，像两个半球一样。如果你只读十三章的话，只有一个半球，那有另外一半你搞不清楚。到了十七章以后，才两个半球都成一个全球。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真相就大白了。那么很可惜，大家读圣经呢，你如果好好去读圣经，读的话很清楚的。如果主不让我们知道，他不会放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兽就可以了。但是不，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光有兽，而且兽有奥秘的。而这个奥秘呢，可以告诉你的，可见这个奥秘是解开的，是启示的。所以到底将来主来以前，敌基督是怎么回事，根据启示是可以知道，不是不可以知道。不过你怎么样可以知道呢？我们先看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那就是666了。 那么敌基督的名字和666发生关系。那么谁是敌基督呢？那么好，你需要智慧，你需要聪明。所以在这里有智慧反有聪明，那谁有智慧谁有聪明呢？所以保罗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若不神启示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就不会明白。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在这里要有智慧还要有聪明，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算计受的数目。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那个谜啊，谜底一半就显出来了，可以说把就揭开了一半，还有一半呢到第十七章就有解开。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七章，你看第十七章，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十七头十角啊是个奥秘。那么七头是什么呢？七头，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什么？下面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所以你看，这好像你猜谜的时候给你一些的暗示。那么在这个以前呢，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所以可见什么？可见我们需要智慧才可以。下面呢已经告诉我们，那七头就是女人的所做的七山。那么好了，那这样你大概就知道说敌基督应该是在哪一代，你就等于是呼之欲出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都是听别人怎么说的，别人说哦，这个敌基督应该从中东出来，就从中东出来，有的从这边出来，你从来没有好好仔细去读圣经。因为其实在这里你读启示录是需要智慧的。那么从十三章开始我们就开始猜谜了，到底这个敌基督是怎么回事，一直猜到第十七章，那么结果我们终于找到那个答案了。那不要忘记，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教会大逼迫的时候，那约翰要告诉人说谁是敌基督，但是在那个政治环境底下，约翰不能明说的，所以你看见需要有智慧才可以啊。尤其基督在受逼迫的时候，当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受逼迫了，可是呢不要忘记这个谜对于当时来讲是可以解开的，对今天来讲也是可以解开的。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很清楚为什么是七个头又是十个脚。还有意思，这里的七个头啊，乃是指着罗马帝国的七个皇帝说，那是指着罗马帝国最开始的时候，是指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因为是开国的几个元首，包括第一个 Julius Caesar， 第二个 Augustus， 这些都在里头。但是呢，你看见这个将来有一天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国，那这就是今天的大家看的今天这个整个欧盟的版图，就是古罗马那个版图。所以等到古罗马要复国的时候是什么？是十个角。十个角就表示说，这个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将来呢，在欧盟这个范围里面有十个列强要起来，怎么样呢？要起来，这个要掌握整个的欧洲的局面。那同时呢，他们要什么？要和那个谁对抗的？要和敌基督那个小角对抗。那么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其中一个小角把另外三个角把它制服了。所以你知道在欧盟最有权威的是三个国家，那这个三个国家几乎你可以叫得出来的。现在欧盟的最强最强三个国家，如果把英国都算进去的话，那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一个一定是德国，你可以看得出来。但到底是不是这三个我们不知道，可以你可以想象的说，当然今天欧盟不止十个，但是比较强的是十个，将来你看到了敌基督是比较强的是十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在罗马帝国的头，一个在罗马帝国的尾，一个是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一个是将来的什么，一个是将来末世的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这个图画很有意思的，就可以把将来敌基督应该是在什么情形底下的，那么你几乎都可以呼之欲出。不过你要敲定它以前，你要确认它以前，你一定要把足够的资料都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最后呢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比较准确的答案。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就是说十三章需要智慧，十七章也需要智慧。 那十三章你有智慧，你就知道六六六是什么意思，和敌基督怎么连在一起。那么六六六更稀奇，六六六和1260天连在一起，和42个也是连在一起，和什么也连在一起，和这个启示录第12章星星、月亮、太阳跟妇人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神的启示是完是非常稀奇，而且一点都没有碰巧的成分。你可以，你用可能的几乎是算不出来的，不可能。若不是神的启示，不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来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兽、七头、十角原来是个奥秘。那么什么时候你可以解开呢？到17章就完全解开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像剥洋葱一样，我们先要一步一步的就把一些基础东西把它确定了。那么然后大家不是光是道听途说，很多人今天去买一些坊间那些书，都是为了好奇，尤其网上的那些资料最不可靠，那都是满足人的好奇。但是你大家对于圣经根本没有基础，那这个才是基础。我问过江弟兄，江弟兄觉得这个读预言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就是能帮助我们读圣经。一个会读预言的人就会读圣经，因为预言非常的严格。像尼定最早说两本书，最早蒙恩德就他头两年，一个是启示录，一个就是但以理。因为你真的读预言的时候，你就会抓住解经的定理，你不可以随便乱讲。那么尤其乱讲的，后来根本完全都不对的嘛。所以你看那些会读圣经、会读，像 Govet 那是很会读圣经，就是他预言读得非常清楚。那么尼迪翁的确得了 Govet 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是，如果大家仔细的把这些读过，你会发现说圣经是把它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不是大家随便猜猜讲讲笑话，哦讲讲好听好听，或者茶余饭后不是。你看见说这些神的话将来要发生的是非常。非常的准确，不可能碰巧。你想想看，怎么可能？这个六六六怎么会跟1260连在一起？六六六怎么会跟兽连在一起？你知道吗？兽为什么兽跟六六六有关系？那就看这个六兽在启示里面提了多少次。那你提了多少次，你就发现跟六六六就连在一起了，很稀奇。就好像这个在四福音里面鱼。提了多少次，然后你看约翰就有了153，所以不要忘记是约翰给我们153，也是约翰给我们666的，所以这两个数目不是碰巧的数目。那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谜面的一部分。所以呢，你不能光抓住一个666，那么如果你下杠杆就很危险的。我们说过666如果根据有的算法呢，极星级就是 percentage 就是666，有的人说 computer 也是666，所以有人说你今天的电脑根本是敌基督，你不要碰电脑。那么很多人这样说，但是你看这个666它有道理，你怎么算有道理？你比方说有人算 Bill Gates 也是666啊，他这个算有个方法去算的。但你能不能就说啊 Bill Gates 就是敌基督的不能？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criteria， 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暗示，你还要全部兜起来才可以，那个才是。所以如果大家一直玩数字游戏不行的。那么还有人迷信啊，我知道在这个加拿大，他们有的一般地方去买聚会的地方，结果看到666就不要了。你知道每一千个数目里面就有个666的，所以不能迷信的。那有的地方我们不光迷信666，还迷信7，一定要生7个孩子，那么这个7也是觉得7是完全的，这都是迷信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数字有它的意思，但是呢，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的数字只是一个教学的工具。那因为在这里讲的智慧，要你一定要把所有的暗示放在一起，那么你就知道说到底是敌基督是从哪里出来的。我想回答敌基督从哪里出来，那么这个不是三言两语的，你一定要根据圣经里面所给的启示。所以现在呢，我们一定要把那只兽把它弄清楚。那么这只兽当然是个怪兽。这只兽呢，它有7个头，而且呢有10个脚，那么而且呢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么这个当然是图画，不过呢我们要记得，这个看图识字啊，这个图是帮助我们认识字的。所以在幼稚园我们学怎么会学字呢？因为是看图才识字。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启示录这里很明显，这里兽是个图画，那我们要问字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先要把那个字呢，把它讲，把它弄清楚。所以首先呢，我想我们先看一个主的话，那就是马太福音24章。那么这些啊，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把它能把它记下来，因为我觉得大家道听途说太久了，那这个就是你真的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怎么确定那是第几部啊？这个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我们的主就把预兆告诉我们。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可见将来啊，有人会迷惑我们的。然后为什么呢？第5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所以你看见将来有人物他是冒充基督的，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有迷惑人的。那么我们的主称他做什么呢？你看下面读到第23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是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那你现在和这个什么和这个约翰福音13一连就清楚了，因为约翰当初就是听这段话的嘛。当初在橄榄山就是4个人呢，也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就4个人，他们听见主说的这段话，所以对于约翰来讲他的印象最深刻最深刻。他当然知道我们的主讲将来假基督怎么样回事，出来以后呢他要显大神迹大奇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指着那只兽来说的，这是字，兽是那幅图画，所以我们要到那天我们晓得根据主的话很清楚，那么假基督要起来要迷惑人。但是呢这个是谁说的？这个是我们的主说的。那么我们的主说假基督，但是呢等到约翰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呢，他用的词是敌基督。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看第2章18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句话就是呼应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将来有一天假基督要迷惑我们。那么现在根据约翰他说敌基督要来，现在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所以假基督就是敌基督，就是假冒来说他是假基督，只是敌假基督，那么就做抵挡基督来讲他是敌基督，是反对基督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有一个人物，一个超人，他一面是冒充假基督，所以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他也怎样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假的不是真的。敌基督呢，他是抵挡基督，与基督对抗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很清楚了。根据主的话，根据约翰的，约翰当然是把主的话再解释的清楚，所以假基督就是敌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约翰一书那里，你知道约翰已经在那用敌基督这件事，敌基督这件事。那么然后你再看第22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如果大家到以色列，也许到耶路撒冷，那个清真寺圆顶清真寺，他们懂得阿拉伯文就告诉我们，他们的上面呢有一行的字，就是神没有儿子。你知道，根据他们的信仰，神是没有儿子的。那么主耶稣呢，不过是先知就是了。 所以你看呢，这个很清楚，这里好几次提到第一季度，那么还有第四章，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没？这是敌基督，敌基督的灵。那么约翰一书呢，提了四次敌基督，还有就是约二书，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有的地方有女基督出现，所以你就知道，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所谓的女基督的，所以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么约翰很清楚，他就把主所说的假基督，他说就是抵挡基督的。所以我们的的确有这么个人物。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这个敌基督呢，最后有一个集大成。这个大的敌基督出来以前，有很多小号的敌基督。那么小号的敌基督呢，就是历史上的，比方说这个有一个安提阿哥四世很清楚，斯大林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希特勒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些都是抵挡的基督。那么其他的，我想弟兄姊妹们自己可以去举一反三。所以我们知道，敌基督在圣经里面不是是指的一连串的人物，那么最后有个 ultimate， 最后有个集大成。那么所有基督，所有敌基督加在一起也赶不上他，希特勒赶不上他，然后斯大林赶不上，没有人能赶得上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可以说是个终极的一个人。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我们看，我们这个，所以这个就是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有这么这个敌基督要这样出现的。那么当然，我们的主在别的地方说，别人会奉别，就是说，别人冒我的名，你们倒相信呢，我们的主来自己却没有人相信。那这个也是指出敌基督那件事，我想详细弟兄姊妹可以去找。那不光约翰这么说，保罗也同样的说。所以我们看看保罗说的一段话，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你看啊，这里讲到主的日子，就是你看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来到，主日子就是末日要来，主要回来以前的日子，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你看有些事情要发生了，必有离道反教的事，那就主回来也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那我们注意了，这里大罪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个大，这是保罗说有个大罪人，那就是说你听说有罪人，但你还不知道有个大罪人，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所有的罪都集中在了身上，好像道成了肉身，忍耐成肉身，爱成了肉身。那么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爱，等到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就是爱。我们从来不知道罪，我们只是听说罪叫人摧残人，罪叫人身败名裂，我们也听说，我们自己也经历一点，但是我们还不知道罪有多可怕，罪有多黑暗，一直等到有一天敌基督出现。敌基督出现了，你看这个罪在他身上是确确实实的，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黑暗那么丑陋的，那什么，那就是大罪人。而且什么，他是沉沦之子，全本圣经里面就有两个地方讲沉沦之子，一个是敌基督，还有一次是指着什么，指着犹大说的，犹大也是沉沦之子，只有这两个是沉沦之子，那么要显露出来。所以可见有一天呢，敌基督要显，那么这个敌基督，当然你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你知道这个超人保罗称他做大罪人，是沉沦自己要显露出来。那么我们看这个会不会就是圣经里的敌基督呢？你等一等再看别的圣经的资料一对起来就会清楚了。我们一步一步来。那么第四节你看这个大罪人会做什么事呢？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个殿是物质的圣殿，这不只是教会来说，很多人就把它凌然解了，你没有办法凌然解。所以这个就是指说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有的祭司在圣殿里面都是站的，没有坐。你有没有看见哪个祭司是坐在哪里？所以侍奉的姿势永远是站的姿势。但是呢，你看这里有人，他有一个人在殿里面，他是坐在哪里？所以他自称是神，他是代替神、取代神。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呢，就是应该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敌基督。圣经所说的敌基督，因为两件事你放在你看他所做的事，你知道这两个人物是一个人。那么我们阅读其他地方，我想是越清楚的。好了，那么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你们不记得吗？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当尼切撒罗尼教会刚刚得救的时候，保罗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了。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什么？现在谁把敌基督拦阻住的呢？有人把他拦住了，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所以这个像什么呢？这个敌基督出现的好像一个谜，你看他本来好像一个布幔遮住的，所以呢现在呢要把布幔一打开，人就露出敌基督来。不过现在问题就是说有一个拦住他露出来的啊，这里很明显露住拦住他，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那么不法的隐逸就是敌基督的灵了，敌基督最后敌基督还没有来，但是灵已经充满这个世界。你听听今天世界上许多的音乐，尤其如果你知道那个来源的话，你去读这些这种音乐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平还有他们的结局，你就知道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不法的隐逸，或者说那个敌基督灵已经在这个世界发动了，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哎，叫他不能够显出来。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一定要等他被除去，那么那时这不法的人被显露出来。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于保罗来讲，这个敌基督呢，一个是大罪人、沉沦之子，还有呢，他是不法之人，他是无法无天的。无法无天，根本无法无天的。所以呢，然后说那是这不法的人被显露出来。那么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个当然一句话解决，但前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还有别的地方所启示的啊。所以你知道敌基督最后呢是把他废掉的。那这不法的人来是怎么样呢？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很清楚嘛。因为龙把什么权柄给了他，所以你把这个一连在一起再清楚不过。撒旦怎么样呢？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被一些异能神迹着迷了，你要问那个来源从哪里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最后敌基督要迷惑许多人，还有和一些虚假的启示，这都是虚假的，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你看很多那些着迷的人，迷到的里面，他根本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发生错误的心，结果他们就不信真理，他们再也看不见真理。所以你看见撒旦就是用这个东西来遮住许许多多的眼睛，叫人看不见。那这里拦住他的是，当然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领会，但我想大家读到十二章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不这个拦住他是谁。我想每个人答案都一样，因为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给我们标准答案，所以你可以有几个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想这个答案几乎是呼之欲出的。你读到十二章以后，你就知道说是什么事发生了以后，然后呢龙就站在沙滩上，你看见吗？那么然后什么事发生以后，你看见这个什么三而一的恶者就出现了，第一只兽，第二只兽。所以到了十二章很清楚，十二章起头呢还不清楚，对不对？等到后来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地上天上有些事情发生了，然后呢你很明显有一个东西挪开了，一挪开以后它就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猜啊，是不是圣灵啊，这个是那个，你用主的话你就已经知道他的答案在哪里。好，那么这个是保罗的话，也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再用主的话就更进一步，对于敌基督要有更进一步认识。那么我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么这个现在要字跟图画要连在一起啊，要连在一起。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啊，你看这个马太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啊，你记不记得这二十四章讲假基督，这个二十四章前面第四节也讲，有很多人迷惑你们，因为说我是基督， OK， 就是假基督。但是他不光是假基督，他也是敌基督，你怎么知道的呢？所以你读到这个第十五节就要清楚了。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赶快逃。下面就讲赶快逃，为什么？因为大灾难来到了，大灾难已经有基督出来说我是基督，但这里呢你看他不光是假基督，而且是抵挡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好，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个敌基督现在是和什么假基督是和行毁坏可憎的现在连在一起了，因为你读上下文根本连在一起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可憎什么意思呢？站在圣地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现在呢你我就需要回到但以理去，所以从这里呢你答案就勾回到但以理第九章。我们看但以理第九章是怎么说的，但以理第九章，那但以理第九章二十四节，这是很有名的七十个七，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那么你知道现在这个但以理得了启示，为着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的民，还有你的圣城，以及耶路撒冷说的。那么神有个计划，这个计划里面呢有七十个七年。那么我们这次不是读但以理书，所以我们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啊。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答案，我们知道要经过一番的推敲的。那么好，这个结果是已经定了一个七十个七年，所以很明显有一个七十七年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里面呢，你看啊，第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指着耶路撒冷不是曾经被掳吗？后来波斯王下命令说可以重建，那这个日子你可以算，这个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日子，这个可以算的，对不对？然后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必有七十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一直到受膏君的时候。那受膏君什么意思？受膏君是弥赛亚的意思。所以等到弥赛亚出现，从这个出令建造圣城一直到弥赛亚出现，经过多少年呢？是六十九个七年。那对不对呢？完全正确。你知道牛顿，科学家牛顿就算过，他根据西洋史就算过，有好几个不同的算法，我们今天不去注意它。我们就是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从什么，从主耶稣，从或者从出令建造圣殿一直到一共多少年，一共六十九个年。那么下面讲的更清楚，前面是讲受膏君的，但是下面说过了六十二个七，所以这个受膏君是指着弥赛亚诞生呢，还指着弥赛亚钉十字架？这个要讲清楚的，对不对？前面只是大笼统的说六十九个七到了弥赛亚，但是是什么时候？是他诞生的时候呢？因为你还差好几年呢，从诞生到钉十字架最少差了三十三年呢， 但圣经很准确，你看他这个六十九个期是到什么时候呢？这个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那受膏者必被剪除，那指着钉十字架来说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主耶稣从一直到他钉十字架，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呢？经过六十九个期。那我再说，今天我们不必去证明他，的确有人读圣经已经算出来，的确是六十九个七年。那么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圣经的预言。我们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你看但以理已经把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了啊，所以这是非常但以理这个预言实在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然后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就没有了，就主钉十字架了。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样稀不稀奇？这个一王的名是谁呢？提多太，他没有做皇帝那个时候，后来提多是做了皇帝，罗马皇帝之一，他还做太子，是一王之名就来毁灭什么？毁灭这城和什么？和圣所。很清楚，这讲到什么？讲的这城和圣所。所以那是主后多少？主后七十年所发生的事。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上一次讲的，当主耶稣讲到大灾难的时候，他拿一个东西做比方，拿什么？拿耶路撒冷被毁做比方，你记不记得做形容？他说呢，到那个时候有大灾难，那是指的什么？有人倒在刀下被掳去。所以你知道这个约翰，老约翰就被提走了，就好像大灾难将来被提一样。所以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圣殿被毁，谁来毁它呢？是义什么？是义王的名来毁它。那么这是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将来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也有义王的名来毁它，那就指的基督来说。所以很明显，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这是主后七十年，但是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一直到底，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所以呢，从提多太子，不过这是预表啊，这个还没有，最后还没有，因为这是你这在主的眼光，这两件是一件事情啊。因为你看见，因为这个一面是预表基督，其实就是敌基督所做的。你想想看，今天到了圣殿，把圣殿毁掉，这不是敌基督的行为？当然敌基督的行为，这就是敌基督嘛。可是呢，问题在这里。问题什么呢？这个一直要到底，那么等到最末了，所以这件事没有了的。真正实现在什么时候呢？真正实现，你看有一天敌基督要来到圣城，而且要来到圣所，那你看见吗？他要做什么？要做谁所做的事呢？要做这个当作提多太子所做的事。那提多太子做什么事？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然后基督，那么他们当然就污染了圣殿，所以将来敌基督呢也是要污染圣殿，所以很奇，所以主耶稣怎么说？那么下面怎么说？你看哈，第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一期之内就是三年半了。你看三年跟刚才的四十二个月刚好连在一起的，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你看这个七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敌基督呢？就和许多人订盟约，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在最后啊？因为下面你看，下面有一句话，他说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你看见到了一期之半，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那时候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什么意思？就说圣殿不再有祭祀，凡祭把它废掉，然后再也没有贡献，因为他们把这个圣殿污染了嘛。那你看见吗？然后谁如飞而来呢？是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毁坏当然杀害了，可憎当然是偶像了。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想起在主耶稣在二十四章怎么说呢？你们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可坏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所以这是将来大灾难所说的，那就是说原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坏可憎的，不是只做提多太子，提多太子只不过是个小影，提多太子不过是个预表，真正后来敌基督是谁呢？就是那个行毁坏可憎的。那他来了怎么样？他来了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行毁坏可憎的。 所以你看得出来这是敌基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敌基督嘛，很清楚的。那么好了，讲到行毁坏可憎的不止这个地方，还有我们再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你看第三十一节，他必兴兵。我们不管不姑且不问他是谁，你读上下文就清楚他一定是谁。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好像提多太子一样，你看见吗？将来要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祭，你看见了？除掉长线繁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个人是行毁坏可憎的人，但这个人呢，就设立了那行毁坏可憎的，那得什么的就得的东西，那指的偶像来说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里他不光是亵渎圣殿、圣地。那就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你记不记得是所以我们知道就被外邦践踏，只是这件事来说的嘛。然后呢，就是保障除掉长凡的县的藩地，设立了行毁坏可憎的，然后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一点都没有做，那将来就是要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又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那这是他是谁，这个答案指的敌基督呢，是同样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大家把我们主的话，因为主的话表示还没有发生了，如果还没有发生，所以很明显这个是指这个我们主的那一段话，重点是重在将来敌基督就是那个行毁坏可憎。所以这两个就连在一起了，你这就连，你找不到敌基督，你就知道敌基督到时候呢要这个亵渎圣殿，要羞辱圣殿，要污染圣殿，然后呢他把偶像放在那里，这就很清楚了。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清洁洁白且被熬炼，那指的大灾难的时候，就是那段。当恶人仍必行恶，恶人就是那个大罪人，就是那个不法的人。所以保罗根据为什么讲大罪人，讲沉沦之子，就指着说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然后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那下面我们就不读它，那你就知道说现在主很清楚，有什么时候这个敌基督他在圣殿里把偶像一放在那里，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在神的殿里，坐在神的殿，自称是神，你把这个通通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假基督，这就是敌基督。所以你看这个图画很自然的就拼在一起。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十三章，那现在回到兽，我们回到兽，那兽当然是一幅图画了，兽当然是一幅图画。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兽和行毁坏可憎的有没有连在一起？那现在呢，我们两点需要记得。第一呢，就是启示录啊，这里所讲的兽是和但以理所说的是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给约翰一把钥匙。你主说，主告诉约翰，告诉约翰还有彼得他们说，那你们如果看见，你们如果看见那行毁坏的怎样怎样，那么这个当然就指着但以理书。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回到但以理书。那读到但以理书，大家都知道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一个巨人的像，对不对？然后有金银铜铁，金的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那详细我们不去说的是第二章。到了第七章呢，结果地中海，那个海就指地中海说的，所以我们的敌基督一定从那一带出来，两岸出来。那么这个海，这个从海里面上来，结果有四只兽，这是但以理。所以你要明白启示十三章一定要知道这个启示录是怎么讲到兽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读下面的形容啊，你看见是仅仅是接着什么，接着但以理第七章的图画。 那么第七张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从地中海上来的四只兽，第一个是狮子，第二只呢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个不知名的兽，大概这样啊。最后呢，然后人子就驾云降临了第五个国。所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想很简单，对就做尼布加尼撒王来讲，他看见整个的世界是金银铜钱，一个帝国过了又是一个帝国。但对于弗罗但以理来说，那么这根本就是一这个对于罗马就对于巴比伦帝国来讲，它是一段是一段的征服史，是一段的光荣的历史。但是对于做弗罗但以理来说，那是伤心史，是亡国的血泪史。那么他自己可以想象到，这个以色列人就像一只羊一样，先是在狮子的口里，然后呢在熊的口里，然后呢在豹的口里，然后在一个不知兽的口里。这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你去读历史，自从以色列王国，你看这个当初以色列王在巴比伦手里，然后呢就换了个主人，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换了主人是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换的是罗马帝国。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说这个第二章但以理第二章给我们看金银铜钱，因为你所看见的世界是面子，所以会有金碧辉煌。但这个世界的里子呢是残忍的，是堕落的，是犯罪的，就像野兽一样。所以你看你用兽来形容，为什么用兽来形容敌基督呢？因为你看见说你只要看见兽的残忍，种种，这就是一个人犯罪以后最污秽最龌龊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等到兽一出现，你就知道人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方。今天人堕落的情形，有的时候好像我还记得从前很早，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看一个节目，就是他们去访问那些这个访问一些放纵一切的年轻人，那么他们什么话都讲，好像他们很自由一样。然后呢，那个主持人说，他说我今天有个感觉啊，我好像我到了动物园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的确确，你如果人不光是已经堕落了，而且人堕落到次人的地位。许多时候你从表面上来看，你几乎都不相信说这个人难道是神所创造的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最后为什么用兽来形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世界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那么这个世界不要忘记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你看表面上大的帝国是金碧辉煌，但是你如果看里面的性质是残忍的，很清楚台面上是一件事，台面下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圣灵就用但以理来解释给我们看，你看那个四个大的帝国，其实呢像四只兽一样从海中上来。那狮子当然代表巴比伦帝国，还有两个老鹰的翅膀，然后呢熊那是指着波斯大帝国，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希腊大帝国。不过别忘希腊大帝国有几个头啊，有四个头。那为什么四个都很简单呢？因为亚历山大忽然间夭折以后，四个将军就把他的国家就分开就分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整四只兽，那第一只兽是狮子，第二只兽呢是这个熊，第三只兽是豹是跑得很快。所以你看这个什么亚历山大征服那时候世界，是几年之内马上闪电的就席卷了那时候的世界，就是大家有目共睹，像豹，还有豹的是有纹的，你看它花纹很多。它的梦是什么呢？它的梦就是中方这个东方跟西方能够合在一起，所以它自己做粒子啊，这是它的梦。它希望东方和西方能合一，所以你在这山上有白的有黑的，你看都融合在一起。这谁的梦？这是亚历山大的梦，他自己做粒子。所以他第一个娶了波斯的女子，他要下面一万的军队的军人个个都娶波斯的女子，他希望这样能够促进整个世界的融合。那这个梦从哪里开始呢？是亚历山大开始。所以你看亚历山大帝国呢，的确是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用豹来形容的。所以你看见第四个当然指着罗马帝国说的，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第二章第七章那个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就代表这个四个大的帝国。那现在你注意到， 就是当这个当这个约翰呢介绍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同样的一个地方啊，不过不要忘记，但以理的时候是那时候他看见四个，所以是历史上的四个大的地方。那么现在呢，等到主要回来，他看见有一只兽啊是从海中上来，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国家兴起了，不过这些国和前面的国发生关系，为什么？为什么呢？你如果仔细去读这只兽的话，你发现这只兽啊叫你想起前面的兽，为什么？因为前面的兽一共有几个头啊，你看狮子一个头，加上熊一个头，加上不知名的兽一个头，还有呢这个还有这个豹有四个头，对不对？一共几个头啊？七个头。所以很清楚，这里面告诉我们七个头。不过第四只兽呢，圣经告诉我们几个脚呢？有十个脚。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十脚七头啊。所以这个兽还是从前的兽，不过呢从前的兽是历史的，有一天它复兴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罗马帝国要复兴的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这里所给你看见这个兽啊，很像最后，因为第一个兽没有十个脚，第二个兽也没有十个脚，等到只有第四只兽罗马帝国兴起才有十个脚。所以你看，而且这个十个脚要等到末日的时候，要等到这个欧盟起来以后，今天的局面才是十个脚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这里的兽如果从海中再上来的话，指的什么？指着现在有一个帝国要复兴，这个复兴是曾经出现在世界上又出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敌基督来的时候，敌基督国要复兴的，罗马帝国要复兴的。那么怎么知道呢？他要在从前古罗马帝国的版图有一个大和一统的局面。那么现在大家用欧元，对不对？如果请问这个在历史上前一次用欧元什么时候？就是罗马皇帝刚刚第一世纪的时候。很稀奇，2000年了，一直没有统一的，一直没有同样的货币的，现在有同样的用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这只兽从海里上来，就表示说将来有一个地，尤其是第四个，因为这个最像，最后面有七个头是前面的，再加上十个脚，所以这个我们知道罗马就把前面的那这个基本上是罗马帝国，不过呢它又加上了别的特点。为什么？因为这里说这个兽啊形状像豹，豹什么？豹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呢脚像熊的脚。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希腊是把民主给我们的，讲人权是希腊人讲人权的，那讲科学精神也是希腊的精神的。所以将来的敌基督国表面上很民主，很民主，很讲人权的，所以你看形状像豹，而且也讲融合的，讲种族融合，讲什么融合，我们大家都不分了什么等等等等。这个梦是什么梦？这个梦就是希腊的梦。所以等到将来啊，这敌基督国的出来，就是罗马帝国在复兴的时候，这个表面不再像罗马帝国那么狰狞可怕了，它豹是个形状像豹。所以你看很明显它这里面有什么因素的？有希腊帝国的因素。脚像熊的脚，那熊是什么？熊就是波斯大帝国，那么脚是走路的，所以这告诉我们是波斯大帝国将来的版图是什么？就像当时古时候波斯大，就将来这个敌基督的版图，就像将来波斯大帝国的版图一样，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和宾拉登的911啊，和他的梦都发生关系的啊。所以如果你注意看，这个脚熊呢像什么？脚呢像熊的脚，那么口呢像狮子的口。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七个头十个脚叫你想起罗马帝国第四只兽，但它有前面三个兽的特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他可以说承继所有的几大城，敌基督的国是承继波斯大帝国、罗马大帝国、希腊大帝国、巴比伦，把它加起来总和所有的优点通通放在一起，所有特点通通放在一起。那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事。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还要继续。我盼望我们讲到这里之后，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呢把第七章好好的看一下。 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行毁坏可证的怎么和这个受毁连在一起，那么怎么知道这个就是统计证，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往前推就会清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回去的时候把不光是读十三章，而且呢下个礼拜你不光读十三章，而且也把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把它复习一下，第二章第七章好好复习一下。那么尤其那个后面对于兽的解释，那你发现四只兽代表四个国，也代表什么？四个王，这点很重要。所以这个兽到底代表敌基督呢，还是敌基督的国呢？那个答案很容易出来的。所以你要先懂得但以理书第七章是怎么回事，这里就清楚。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再看，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不光提到敌基督，他也提到那恶者，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指龙。还有约翰的书信里面也提到假先知。所以你看，约翰给我们看的恶者是三个鱼的恶者，所以在约翰的一书里面，二书里面是用字来告诉我们这个三二一的恶者，那么到了十三章给我们看，用图画给我们看见那个三一的恶者。所以约翰和他自己所写的启示录和他书信是完全对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解释他的图一定要用他的字才可以，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没有读错，你看见吗？因为整个的思想呢是一气呵成。好，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再提醒这，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话要说，所以我盼望如果大家可能的话尽可能不缺席，就是从这里到一直到7月6号，那么即便缺席，希望大家能够听听这个录音带，因为这一段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啊，因为这里讲到七角石头的奥秘。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